Hello， 欢迎收听刘仙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仙。我们今天呢是心情 Studio Time， 在这个固定单元当中呢，我跟本节目的制作人 Kira 就会一起跟大家每次针对一个心理学的议题进行一些讨论跟分享。Hello Kira，
嗨，大家好。
So 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因为最近就是其实在台湾民俗里面算是七月半鬼门开、啊、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本节目呢就是没有要跟大家讨论鬼神这件事情，然后我本身也没有那么多鬼故事可以跟大家讲。
没有吗？
我觉得有一个是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算是心理学里面的鬼故事。那这个心理学的鬼故事呢、其实是我们的心魔。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自我怀疑啊，或者是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听过的一些造成我们阴影的话、那些真的才是心理学的鬼故事。
小时候造成我们阴影的话、像是什么？你不乖这个警察就要来抓你了。
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以台湾的这个社会脉络去聊这件事情，但我们今天不聊这个，我们今天就单聊长大以后还会持续影响。
像 我现在还是很怕警察。
真的，我想
开玩笑的，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公正的看待这件事情了。好，还是你会怕苦姑婆？
哦，我还记得小时候会听到那个故事里面，就我会记得形容那个嘎吱嘎吱的那个、的那个声音。
对，
你知道，所以像一些时候我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磨牙的习惯。
对，
但有些时候其实我太太她可能如果她太累的话，她也会磨牙的习惯。晚上如果一觉起来啊，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听到那个磨牙的声音，我每次我就会想到我姑婆。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我们现在讲的是说是会影响我们很深的那些心魔。
对，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白天那种在活动的时候，它会一直影响你的每一个行为的那一种。因为像我自己啊，小时候有一句话很常影响我，因为我算是小学时期虽然功课蛮好的，有点讨厌，但是就是对我来说真的还蛮轻松的。
然后自优生
就那时候考前三名对我来说没有太难，然后那时候可是因为我们也真的是一个乡下的小学，相对老师他们也是开明宽松，所以学习是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家长呢，他就会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他们可能是怕我骄傲，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看到我的行为有些蛛丝马迹，所以讲这句话。可是后来呢，在我国中进到了比较升学主义的国中的时候，我开始功课一落千丈，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印证了那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真的有一落千丈吗？
就是可能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升学主义，它基本上里面进去的小朋友、很多都是私立小学出来的、那他们可能从五六年级就在学国一的数学、可是我一进去国一的数学，他们为了要超前，所以他会用最短时间一下把你教到国二的等级，然后那时候我就完全跟不上。然后那时候就大概就是会掉到班上，班上也就三十几个人，你大概就是二十几名这样。
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就不只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是超前部署。
对，可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它一路就影响到了我后面的求学的人生。
真的啊？
对，因为你小时候可能听了这句话嘛，你就一直记在心里，那接下来国中他又验证了这件事情，接下来我就渐渐的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续航力不佳的孩子，就是前期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是你后期的时候就会开始好像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往下坠落，但其实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只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内心很 focus 在我就是个续航力不好的人。
那我问你 Kira， 这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一句话会在什么时候冒到你的脑海里面？
我先讲，我现在已经跨越这句话，因为算是也虚长了几岁。但是
是很好，你已经走出来了。
对，但是我那时候只要是升学考的时候，我都一定会陷入一些自我怀疑的状态，然后会觉得我会不会又印证了这件事情，我又可能会在紧要关头或者在这种需要考验大家续航力的时候，我会不会又是前面模拟考都表现很好，然后在大考的时候就失常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就会闪过这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大了嘛。
你这刚才讲到这个续航力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听了也深有同感。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有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 我想当初跟我讲的人，我忘了是好像中文学校的老师还是谁，还是我父母亲， but anyway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待在我的脑袋里面。这个故事呢，它是吴刚伐树的故事。
OK， 中秋节的那个吗？
对
，OK，
就中秋节那个吴刚。对，大家都听过吴刚法术嘛？
嗯，
但吴刚法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因为有一个版本是讲说是他好像因为他常常会去见嫦娥，然后玉皇大帝就不开心了，于是罚他就要去法术。
嗯，
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就是吴刚他之前在地球上是一个很有才能，但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续航力的人，都是三分钟热度，所以做一做事情呢，然后就放弃了，做一做事情就放弃了。然后后来因为好像上天现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呢就把他就调到了月球上啊，给他这个应该算是月球上的桂花树，叫他去叫他去，对，就月桂树叫他去砍。但呢他只要在砍的时候他一分心或者他失去兴趣，那这个树就会长回来。于是他就砍着砍着砍着砍着，然后觉得哎呀差不多了吧，然后有点分心了，不，他就长回来，他就再次来砍。于是他就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那必须说这个吴刚这个家伙真的是学不了教训啊，因为已经千百年了，但现在还在那边伐着树。这一个故事或者这个版本的故事，每一次当我自己觉得续航力不够的时候，也就会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一个吴刚啊？
到现在还会吗？这个自我问答，我是吴刚吗？这件事情还会出现吗？
偶尔还会耶，因为它对我来说就象征了一个可能对自己的一种怀疑。
嗯哼，
那当然这种怀疑它变成了一个故事，或者它变成一句话，像什么小事聊聊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它可能有时候过度简化我们在某一个当下的感觉，但它出现的时候可能又会影响了我们的一些决定。
嗯，
那这个当它开始去影响你的人生决定的时候，这时候它就有一个特别的心理学名词了，就叫做自我制约信念。英文是 self-limiting belief。 那为什么叫 self-limiting belief？ 因为你会限制住自己。所以 self-limiting belief 它的心理学定义呢，就是阻止我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错误信念。那这是一个 definition 啊，因为这个信念它未必完全是错误的，它可能曾经在某个时候它是真的，但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是被教诲，甚至或者是被骂，或者我们自己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把它当真了，但它未必完全是真的，只不过它会开始影响到我们，乃至于我们长大了之后它还是会阻止我们去追求更大的目标跟梦想，它限制住了我们了。
嗯，那在这样的制约性信念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出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制约性的信念？
我们只要看会不会因为那一句或者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信念而开始负面的影响我们的行为。举例来说刚才那个吴刚法术好了，这个吴刚法术在我脑袋里面它是一种提醒，如果它可以提醒我要有续航力，而因为我这个续航力而造成了我可以去突破一个难关的话，那确实这个吴刚法术说不定是一个好的提醒。但如果我们去想象从小就是说，哎呀，你就是个吴刚啊，你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续航力，你就是没有毅力，你什么东西都是三分钟热度，以至于你长大之后你就相信说我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嘛。那于是当你下一次你碰到了一个状况，你说哎呀，我需要再去突破一下，哎呀不用了，反正我就是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啊，我从小都是这样子，我父母亲我身边的这些师长们都跟我说我就是没有毅力，好吧，算了算了。那如果是这样而限制住你自己的话，那这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制约信念。
OK， 我自己是刚才突然想到，确实有一些过往小时候的话，它会变成一个你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梦想人生的时候会是一个限制住自己，它会变成一个坎在那边。 像我自己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句话我真的是度自己度了很久才度过去的那一句话，叫做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这一句话它是来自家里一个算是蛮德高望重一个长辈，他就是过往就是那种富贵人家，但是后来家道中落，所以他非常的笃信这一句话，他就是一直跟我们说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他后面那一句话是所以你要珍惜。 其实这个整体来说听起来是好的，可是我就会他因为太强调前面那个福分是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在想说我现在过得那么幸福，我接下来是不是就会不幸，然后就会开始一个、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因为就会让你内心产生恐惧，我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去享受我身在的幸福里面，
因为你会觉得我现在正在用掉一个有限的资源。
没错对，我觉得这会不会就也是一个制约性信念，
它算是 它算是，因为它制约你没有办法完全享受跟投入在现在当下的美好。
嗯，
所以即便你在幸福当中你还是有一点恐惧的。诶，有不少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知道吗，就人在福中却害怕失去那个幸福，而因为害怕失去那个幸福，所以就提早先让自己感觉不快乐，于是人在一个非常棒的状态之下，或者明明应该非常棒的状态之下，但完全没有办法去享受于这个，因为就害怕它会失去。
嗯，
那可能在这个背后确实脑袋里面有这么一个信念，觉得人生这一辈子的福分是有限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有一种不敢快乐、其实这好像也就是我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制约型信念最重点的一个关键辨别点。我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是出自于爱还是出自于恐惧，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的制约型信念刚好都是落在恐惧的那一块，比如说我因为生存恐惧所以我拼了命去工作，但其实工作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它有很多值得你觉得幸福的点。
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制约信念里面的第一特点。
嗯，
它的确它源自于恐惧。
嗯，
绝大部分的时候源自于恐惧啊。有很多的孩子例如果在一个很严苛的环境，父母亲对他的要求非常高，或者是说如果他今天表现不好，他就会在父母亲的脸色上面感觉到他们的不悦，那这样子可能久而久之就在他的脑袋里面形成一个信念，是我如果不够好我爸妈就不会爱我了，或者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那你可以去想象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他可能在小时候会让你哇、就是很拼命，
对，
但你可以拼命多久，他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反而他造成了你人生里面的一种制约。那制约信念他的确这个是有一种 fear 在里面，有一种恐惧在里面，他有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说被骂出来的啊、举例来说，像例如啊，很多爸妈可能就是这样的骂小孩，他们就说 你永远不会好好做事情啊，你这个人就是什么没有自制力，对，你老是完成不了这件事。其实你看哦，每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你永远都不会好好做事情，这种骂的方法，他其实是把他的行为变成是一个概论了。因为说你永远都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老是这样，就有很多人喜欢用这样子的形容词来，
尤其是情侣吵架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说你每次都不记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其实就只有一次还两次、
对，但在那个人的当下他就觉得 是每一次嘛，对，但如果你被那个每一次那句话给扫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很冤枉啊，对，我明明已经做了那么多次，你明明就看到那个没有的那一次。但我觉得像这样子哦，在这种相处之下呢，尤其当一个孩子还小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可能接收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表面，一个语言的表面。那如果你从一个语言的表面你完全所谓的 take it literally 的话，你永远不会好好做好事情，一点自制力都没有，他最后会不会变成哦，我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情，我这个人就是一点自制力都没有。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不只是从小时候我们这样子不断重复被骂出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接收到很多资讯，也会不断的重复一些他们的社会期待，然后导致于我们就真的去相信那些事情。如果没有比如说好了你过了比如说35岁没房没车没婚姻很惨，然后你就会想说哦，所以我这样子真的很惨，然后或者是说你年纪太小了然后你或者你太老了，就是没有人要听你讲话，你可能太老讲话太无趣，或者是你太小你讲话没分量。我觉得这些好像都会是一个这个社会还会不断的透过媒体啊，或者是透过各种方面的资讯，它会把东西丢进来，然后你就会渐渐就吸收成为一个桎梏在你自己内心的一个信念。
你所讲到的像是社会期待， 这种社会价值有很多包括像什么男人该是什么样啊、
oh,
女人该是什么样，
对，
女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些什么、
uh-huh.
啊、我觉得这些它真的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最近我也看一本书里面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也说其实有我们可以在表面上面我们把两性平权这件事情可以在一些形式上面搞定，但有一种不平等它真的是很难去突破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小时候就被灌输在我们脑袋里面，而很多时候会加注于这种期待的这种信念的往往都是受害者本身，甚至是自己的母亲会给他的。
嗯哼哼。
那这种价值观如果对于他自己原本会有的人生梦想跟目标因为这些价值观而还没开始就打退堂鼓，
嗯哼哼，
这时候就是变成一种制约信念。
OK， 而且这样子的过程哦，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讲讲又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轮回的鬼故事。因为你可能从小只要说是一个女生好了，你从一路上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有受到这样的局限，直到有人突然跟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
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才会想说嘿，对呢，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件事情、嗯、它明明就有可能是不合理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制约型信念就很有趣，就是当你拓展了自己的见识或者是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回头去看想说我为什么会相信这些信念。
嗯，就像你知道前一阵子不是奥运吗，很多人不是在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嗯、都会说我不能看，因为我看的话我那个他就会输。
嗯、
啊，这个也是一种信念。那我们说这个合理吗？这个电视机前面就缺你这个人，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法力就是那么强，对不对？
对，
只要你在的时候，哇，你就是那么的带赛就是了。但是很多人真的会很相信、欸、我之前我也不敢相信，但我真的我跟大家在看 有几场比赛，像是这个小戴的那个比赛的时候、
哦、
真的有好几个朋友他们就自我离席，他们甚至出去外面然后透过那个窗户在那边那样子、
哦、真的假的还透过窗户？那不是，那他这样也是看了、啊、如果他真的相信他那个信念的话，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你看啦都是你啦，
笑死，
挖苦他们，
好好
笑。这开玩笑，但其实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哎、搞不好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
嗯哼哼。
Alright, 那在这边我们在讲到说自我制约信念有好几个特点、其中有另外一个呢是他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怎么说呢，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人跟自己讲说嗯，我就是要很 tough， 我就是要很坚强，
嗯，
我不能够让人看到我落泪，或者说我不能让人看到我有任何的情绪的波澜，
嗯，
我要收起我的情绪大家才会把我当真，
嗯，
那或许他自己成长环境里面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确这样子的一种坚强它是帮助他度过的，
对，
但当他长大了之后这个已经不再适用了，只是他还是一直会把这个 carry 在自己身上，以至于他可能一直有很多的情绪无法抒发、
嗯、
而这个东西一直往内吞一直往内吞，到最后制约了自己，制约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嗯，
所以我说 自我制约信念它虽然它可以小像是无刚伐术或者小事寥寥，
对，
它也可以是一个你长大了以后你是自然会走出来的，因为你的人生体验，
嗯，
但它也很可能真的成为一个阴魂不散的鬼故事。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在制约信念它为什么会是一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就像刚才轩哥说有一些其实你说不定自己人生过着过着你就已经不相信那些事情了，但有一些它就是默默的还潜伏在，尤其是刚才轩哥提到那个你要坚强这件事情，很多我遇过非常坚强的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过往可能曾经试图求救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尤其是在小时候、嗯、然后因为这样的失望他反而就会觉得我为什么都已经受伤了我还要让自己再二度受伤，就是因为我求救反正也不会来救我，那我就自己坚强起来、嗯、结果因此他就去影响到自己的感情关系，就是、 可能就会伴侣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求救，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嗯、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制约信念呢、啊，它让我们跟我们真的理想想要成为的样子其实默默的它用一种很 sneaky 的方式把你越拉越远，你可能向往一个美好的关系，美好的梦想，美好的人生，可是这个信念它就一直在潜伏在那边、
嗯、哼，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挑出来，
是 so how to do it， 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打破我们的制约性的思维呢？
其实我自己是用一个比较初阶的方法，因为以前有一些直销的人他们会说你要早上的时候就说我很厉害我很棒怎样怎样的，可是我自己 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真心去相信或是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我真的很棒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是不断在欺骗自己，尤其是你在念的时候你可能还很心虚就哦，我觉得我自己 很棒很厉害、嗯、那我会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它是增强自己信念的方式，但是它有个前提，它这个前提就是你要经历过那个感受。好，所以说我这里提供的这个跨越制约型信念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叫 acting as if， 那这个 acting as if 就是比如说面对同一件事情你试着不要再走回原本的方法，今天老板给我一个挑战，那过往可能我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所以我就会用一个很保守的姿态说哦，我觉得如果老板没有其他人的话我可以试试看，或者是干脆就说哦，我觉得我还不太适合
嗯，
嗯，那但是这个是过往的，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这样我不够好的这个制约性信念，这个时候你不妨就试试看，就是说好那我试试看，你就断在这里就好，不用再多讲其他的东西，你就说好老板我试试看，然后你就真的去试，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累积一些证据让你知道说其实你没有不够好，一路这样累积上来的时候你再开始讲说我是一个有为的人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一路累积了很多证据来告诉自己说对你就是一个有为的人。
你刚才讲到这个 acting as if、哦、acting A-C-T 的 act 它有两种解读、嗯、一个就是我就假装，因为一个演员也叫 actor、哦、我就演，但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你所讲的 act 的第二个意思是你是 action， 你把它、嗯、这件事情你 act 出来、嗯、你要付诸于行动、
嗯、哼哼，
所以你就不要多去想或者怀疑自己，你先把它当做你的这个制约信念根本不存在、
嗯、哼哼，
先去尝试看，先去付诸于行动，
对，
因为如果它的后果是好的、
嗯、
它就已经开始为你累积这些证据、
嗯、哼哼，
来推翻你原本有的制约信念，
对，然后回到像刚才轩哥讲的那个坚强的这个案例，就是那种不敢求救，我会觉得其实确实有时候我们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你要经过筛选，但是有一些一定是真的会愿意接住你的朋友，那在这个时候你去试着跟他们聊你的心事，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嗯哼，那我们要知道制约信念它本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它是隐形的，
对，
就像鬼故事一样随时在我们身边，你只是没有察觉到他们在那里，但是当它开始严重的限制了你的人生、
嗯、
这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痛点，
嗯，
而因为你会感受到这种痛，你就会开始想要去突破它，而因为你没有办法突破它，因此他们就真的变成了制约性的思维。
嗯，
那当你发现好我有这个制约性思维但是我无法突破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法是可以帮助我来扭转呢？心理学告诉我们有
OK，
那这个来自于一种心理学的治疗法叫做 REBT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al Therapy、嗯、都是很大的字、啊、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OK，
它是在20世纪有一位叫做 Albert Ellis 的心理学家他所发明的，那他是说我们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兼具的动物、
嗯、
那我们很多时候被制约的不是因为我们理性上面觉得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感觉上这是真的，就是 你会有那种所谓的 gut feeling， 你自己的身体你会体会这个好像是真的、
嗯、哼哼，
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用理性去推翻它，
对，
但他用了一种方法，他说你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可以帮助你把一个原本情绪化的信念把它揪出来变成是一个理性的问题、
嗯
哦、哪四个问题呢？好，第一你先问自己我的信念或态度有意义吗
OK、
哦、然后第二个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信念或者态度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okay?、嗯、
正反都要思考一下。
对，
第三个，我的信念或者态度对我有帮助吗？就是这个信念或者态度对我现在有没有帮助？
嗯哼
哼。那最后是，如果我不坚持这个信念，如果我放弃它，
嗯，
那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OK
OK，
嗯，
那我们拿一个例子来套用一下，像啊，其实我觉得星座往往就是一个还蛮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的一件事啊。
是。
那身为天秤座，常常都从小就听说，哎，你们天秤座啊，我跟你讲，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犹豫不决，
好烦哦，
拿不定主意，你说很烦，
对，
因为你自己也是天秤座，
对，我自己也是常常被人家说
high five， 但天秤座也有很多的优点了，
是
啊，但很多人都说是，哎，因为你们其实啊，你们缺点不多了，但你们就有一个就是拿不定主意，
对啊，
但你知道从小听到大，你逐渐你也会开始会想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拿不定主意？好。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开始变成一个制约信念的话，第一，这个信念我的态度有任何意义吗？
嗯哼
，Well， 我们都可以选择不要去相信这件事情嘛，对不对？这个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情，那它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不希望它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任何的意义。
嗯哼
，OK， 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好的 purpose。然后第二，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信念或者态度是正确的？偶尔会有，当我在选择餐厅要点什么菜的时候、
really?
我会有很大的选择障碍
OK
但有没有错误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啊也有很多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果断的
Yes
好所以我们都可以 找到正反证据
嗯哼、mm-hmm.
对你就表示它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都确实的
对
那好第三个问题我的信念跟态度对我来说有帮助吗我对我点菜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助
Yeah
对于我在人生更大的一些抉择上面呢如果当我面对到一个决定而我真的会有一点犹豫不决、
mm-hmm.
如果这时候我就说哎呀反正、哦、这个就是真的是天秤座我是讲我真的是被这东西给制约了他、还真是对我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我就落入这个圈套之中嘛对不对
没错就当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就会觉得这个决定好像真的有些什么就会反而花了更长的时间
那好那如果我不坚持这个信念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我就开始 acting as if 仿佛我就是天蝎座好了、对、
okay.
今天也想说一个做事情很极端又很果断的、
oh, okay, okay.
对但这个时候天蝎座说哎、欸，
有吗
这是我的制约哦
对好我们就说是一个果断的人
是一个果断的人好了Alright, 那今天我碰到 我要点菜我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天秤座我真的就冒起来我就点下去、
mm-hmm.
我就帮大家都点反正你们吃不习惯的话直接 feedback 给我下次我就不会再给你们点同样的这道菜了、
mm-hmm.
就从这个经验里面来告诉我其实我还算是一个会点菜的人
Yes 所以其实从这个方法里面我真的觉得制约型信念它是真的有法子可解可是首先是我们要先能够辨识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制约型信念那所以就要透过刚才轩哥讲的这个 REBT 也就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这四个问题
对、这四个问题来帮助你可以揪出你的制约信念与你人生之中所产生的矛盾因为往往这个矛盾点它只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痛点你把它能够具体的写下来的话那你的理性大脑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跟你之前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感性大脑、受伤的小孩可以开始来想办法去扭转这个思维了
对、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去突破制约型信念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想要达到的样子或者是你有想要过的理想人生是什么样子那所以这个时候才会需要我们去突破这个制约型信念这也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有一些学员他们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或者是说问题会去聊到一个蛮多人会有的问题那不如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聊一聊他其实就在讲说他觉得他自己很努力了他可能很努力的去过生活也很努力的在挑战自己可是他回头去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人生也没有多精彩所以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意的人生、那我们难道待在舒适圈里面过一种那种平平淡淡偶尔很开心的小生活 这样不行吗？什么叫做理想人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他就想，那我干嘛去突破这些？
嗯，那这边也跟大家解说一下，你刚才所讲到的学员啊，是因为我们会进行一个工作坊，
对，
叫做 Design the Life You Want， 设计出你要的人生。那这个工作坊是一个实体的工作坊，我们是一整天的时间来帮助你真的去找到你人生中的 GPS 哈，
对对对，
你这个定位，你要怎么 去定位你自己，你要怎么样去了解你自己。那很多的学员，因为我们都会问他们说 是什么样的问题让你们来到我们这个课堂上面，确实有很多人都会问说，我根本不晓得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或者说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 OK， 但他应该要更精彩吧、啊、然后一个问号在那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一整天来帮助你能够找到你真正自己是谁。因为这整个也是正向心理学它的一个核心思想、啊、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 maximize 我们自己人生的幸福感。但是在这里面有个第一点，你先要了解自己是谁，你也要了解自己要什么。因为当你很清楚或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以及自己要什么的时候，这时候你也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始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所以在这工作坊里面，我们当然就会带领大家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来去找到自己的价值观，设定你的 intention， 设定这个你的意向，
对、
哦、你希望可以造成的改变，你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突破你的制约思维。
对，
如何去找出那些在你生活里面常常都阴魂不散的这种小的负面思考、啊、
对，
笼罩在你身边，每次当你想要往前进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然后就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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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不是这样的，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啊、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子做这种梦想，你这样子的人谁会理你呀、啊、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就会让我们存在于一个小框框里面。所以这个 是我们要怎么样了解我们的框框是在哪里，并且有办法把这个框架变成是一个虚线，甚至能够开始踏出来。
其实再回到前面这个学员他们常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回到一个蛮核心的重点，是很多人会误解误以为理想生活是某一种 certain type，就是一定是要你的生活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面，或者是你要赚多少钱或者怎么样。可是其实这个问题它背后的迷思就是在于，我自己觉得啦，这个迷思是在于大家都以为很多理想生活是只有一个样子，但其实理想生活有各式各样子，是依你自己去打造的，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说如果是觉得过一个和和美美的小日子，这其实本来就没有错，但为什么在别人去指引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要一直去努力？这时候你的价值观就应该要进来，去帮助你自己找到那个你的核心，你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你真正重视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工作坊就是会去帮助你找到这个核心，在别人去指引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说，这个是我经过思考的，这个是我去突破我自己之后，我真正看清楚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心满意足。
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啊，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很多 的听众朋友其实都有听到这一点，说我们的节目是让他们可以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并且了解说我要怎么样能够接受我自己，能够更善待我自己。那今天的这个制约性思维呢，也是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那我希望透过无论是刚才 Kira 讲到这个 acting as if， 或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REBT，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开始去改写我们这人生里面会有的固定的一些脚本。
没错，
而这个脚本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它也可能是非常小的，可能在你做完这整个工作坊以后发现其实幸福就在你身边。但光是能够移除那些框架，让你发觉说你并不需要去追求一个 IG 人生。
Yes,
啊、就像是这种 influencer 那样、yes. 就是一定要是那种海边的别墅啊，或者怎样那样。而有很多东西其实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能够停下来好好的去欣赏跟去观察它， 而且去培养它，其实你可以培养起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帮助大家哦，有一些理性的方法啊，有几个不同的路径，可以想办法来突破自己的制约性思维。那如果你对这个我们的工作坊感兴趣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并没有做实体，我们下一个实体会一直到排到十月了，
对
对，但我们现在有一个线上的版本，你可以坐在家里面就可以体验基本上我们整个工作坊的一整天，也是会是我在荧幕前面现场直播的跟大家来做这个互动。
嗯，那这个 Design Life You Want 工作坊呢，其实过去我们都是实体的工作坊结束，那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就把它转成了线上，但是其实在这个线上还是会有及时的互动，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及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是可以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提出。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个知识系统它本身是不变的，那这个时间点呢是在8月28号礼拜六，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对，就有一个线上的工作坊，那它也是有人数限制的，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点选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来做报名。
嗯 ，Anyway， 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里面分享这几个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啊，然后一些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些方式。你听了之后，如果有任何的部分是对你来说有用的话，我们真的最希望的是你可以开始想办法实践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拿出你的笔记本，可以开始来为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找到自己的制约性思维。可以帮助到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没错，我觉得我们收到最好的回馈都是那些来自他们真的把这些方法落实到自己的生活，真正实践出来自己喜欢的人生，然后那些 feedback 对我们来说都是最棒的续航力。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
续航力哦，又来了续航力，
对，又是续航力。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什么心得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Mixer Box 上面留言，我们都会每一则都会看哦。
而且你最后、哦、就突然让我想到，你不是刚才讲说人的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吗？对
对
回到那句话呢，我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你刚才讲说什么，接下来这句话说，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珍惜。
对，
我来改写这句话。
OK，
人一生的福分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你好好的积德，你并且享受你的福分，那你的享受跟福分都会是无限的。
嗯，就像是一个善的循环一样。
Yes
Yes，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的信念。对、yeah. 真的 Yeah，我们都可以设计出我们要的人生。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
拜。